大案纪实，现实版黑白无常，20人丧命于他们的屠刀之下。这是一对丧心病狂、无恶不作的冷血搭档，他们嗜血成命，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制造出多起惊天血案，横跨3省、10余个市县，20人丧命于他们的屠刀之下。2006年4月26日，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7时30分，严伟明和张贵堂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从鹤壁市郡县看守所解押出来。大铁门沉重的撞击声和脚镣哗啦啦的声响，给这个春天的早晨带来了些许寒意。但对于严伟明和张贵堂来讲，这个美好的早晨将是他们人生的最后记忆。在他们落网后的1年多中，他们无日无夜不在噩梦中度过，那些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冤魂时时都在缠绕着他们，向他们讨还血债。大限将至，此时这对冷血搭档再也没有了杀人抢劫时的那般骄横，蜡黄的脸上不断淌下滴滴虚汗。9点40分，两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了结，数十名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提出的巨额赔偿还要有一个漫长的期限。他们犯下的滔天罪恶以及给社会和被害人家庭造成的恶果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1995年11月29日凌晨，一个风急夜黑的晚上，陕西省正安县某金矿，矿主冯某某正和女友王某沉睡于梦中。突然几个黑影蹑手蹑脚地摸进屋内，女友王某首先感觉到屋内有动静，她急忙把冯某某推醒。冯某尚未坐起便当头挨了一顿闷棍，倒下之后再也没有起来。失魂落魄的王某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2000元和一些黄金抢走。经过抢救，冯某捡回了一条性命，但落下了终身残疾。1996年3月22日早晨，河南省卫辉市庞寨村新浦路边的梨园批发部，店主刘某的母亲给在店里的儿子送饭，发现店门虚掩，推门一看，儿子刘某浑身是血地躺在床下，早已丧命。警方在勘查时发现，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现场留有2人的足迹。作案人先从店后的围墙翻入，再在门上偷洞入室。被害人身上有10余处奶头锤的伤痕和刀伤。经查，该门市部被抢走现金200元、香烟数条。1996年10月15日，河南省新郑市梨河路边的梨河供销社，旁边修车铺的老板起得早，发现邻居梨河供销社门开着，便推门进去，发现店主陈某被杀，妻子郑某重伤。杀人凶手从后桥翻入，挖洞入室，抢劫现金2000元。陈某和妻子均是被奶头锤和匕首所伤，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被丢弃的凶器。1996年10月22日凌晨，位于河北省磁县的新市场内，虽然已是后半夜，但仍有一些商户在忙碌。由于第二天要去进货，市场西街35号店的店主董某睡得较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厄运正悄悄地向他袭来。两个黑影从门市部后面卫生间的窗户上爬到2楼，在卧室中用奶头锤和匕首将董某杀死，并抢走现金6000余元。1996年11月13日早晨，河南省西平县环城乡王思庄村，王老汉早起锻炼身体，在路边的厕所旁发现了一红一蓝2个小学生用的书包。王老汉认出这是孙子和孙女的书包，由于离侄子王某家比较近，王老汉便急忙到王某家查看，发现王某和王某的妻子和4岁的儿子被杀，7岁的女儿被打晕在床上，被抢走现金1000余元。杀人凶器仍然是奶头锤和匕首，凶手是从后墙翻入到2楼卧室行凶的。1997年元月9日凌晨，河北省大名县新城乡某烟酒店，店主张某和妻子及幼子正在熟睡，两名歹徒从后墙翻入，挖洞进入门市部，用奶头锤和3轮刮刀将店主张某 和妻子王某以及幼子杀死，抢走现金4000元。1997年元月19日早晨，河南省浚县新镇金满楼门市部，店主郝某的妹妹定于当天出嫁，已经8点了，郝某一家还未出门。亲属到店里找他们，发现郝某和妻子、儿子三口被杀，杀人凶器仍然是奶头锤和匕首，被抢走现金200元和香烟数条。1997年4月9日凌晨，河北省威县西望饲料门市部，店主王某被奶头锤和匕首杀死，被抢走100元。1998年元月26日凌晨，河南省鄢陵县城关大黑烟酒批发部，王某、乔某老夫妇正在熟睡，凶手翻墙挖洞进入二楼室内，用奶头锤先将二人击晕，然后用刀割断脖颈而死，10万元现金被抢。2000年5月2日凌晨，河北省永年县城关镇彭入烟酒批发店，店主彭某和妻子及两个年幼的儿子被杀，现场留有凶器奶头锤和匕首，门市部被抢走现金1000元。犯罪在不断的升级，在陕、豫、冀三省接连发生的系列抢劫杀人案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血案多发生在三省的交界处，在时间上交叉进行，个案之间相距的时间不是太久。这些案件有相同的地方，凶手惯用翻墙挖洞的方式入室，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先杀人灭口再实施抢劫，杀人凶器多用奶头锤和匕首。警方判断凶手应该是个惯犯，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多起血案的案发现场，除了脚印凶器外，没有发现特别有价值的犯罪线索。仅在河北省永年县52抢劫杀人现场的凶器奶头锤上发现了2枚至关重要的指纹，也正是这2枚指纹为以后破获这一系列的血案打开了缺口。